宣召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诗歌带到诗恩宝座前。
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圣哉，圣哉，圣哉！你是宇宙的创造者，你也是向全宇宙宣告你是那位独一的神。你不但是向人宣教的主，你也亲自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向这个地球来宣告你是那位独一的上帝。不但如此，你也差派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人的心中来巩固坚定我们的信仰和信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宣教的信仰。你要我们不但领受你的恩典，你也要我们走出去。你不但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也同时要差派我们出去，走出去，向自己的同胞以及向全世界，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主，我们求主在这个月里面，求你更新我们的观念，求主改变我们的思想，求主扩展我们有福音的使命，也求主给我们宣教的动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不是只是一个形式，让我们一面用祷告，一边用行动，我们来实际的来与圣灵同工。我们恳求主你保守，我们把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还有宣教的机构恭敬交在主手里。我们特别把陈思律牧师师母交在主手里，他们的身体不是很好，恳求主你特别托住他们，在那里炎热 异文化的落后的地区，主啊，求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特别为陈师母的身体，继续求主你在他身上来做那奇妙的医治的工作。我们也为 Scott 和 Ginny 感谢主，他们这个礼拜四要来到卡加利，礼拜天他要在我们这边来传递你自己的话语，传递工厂上的他们的事工。主啊，求主借着他们来激励我们的心，在中东危险的地区，主啊，求主你格外的保护他们，求主你加给他们力量，加给他们恩赐，加给他们够用的信心，更求主给他们属灵的胆识和勇气。我们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他们的脚中是佳美的，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主你随伴着他们，与他们同行，你保护他们的安全，你设立火墙四围安营保护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再一次为宋老师祷告，他后天他们就要启程到中国大陆去，主求主你也保守他们手中一切的工作。我们也为孔祥正牧师，感谢主，他们将要透过台湾，在中国大陆一切的事工，主啊，求主你也借着他们手中一切的工作，让你福音更加的广传，在当地不管是对知识分子的训练，对于教会领袖同工的训练，主啊，求主你自己使用他们，也保护他们在当地的环境，天气炎热，水土饮食起居天候，让他们能够很快的适应。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也为台湾的公福向主感谢，让我们可以支持他们，他们在全台湾各地在医院的宣教的工作，在外劳的福音的工作，在监狱的福音的工作，在台湾对于草根这些工人他们所手中一切的工作，主啊，求主你自己透过这个机构，求主亲自的祝福他们，他们的所有的宣教的中心，他们的宣教士，他们所有的同工，他们的总干事等等，主啊，求主你都亲自带领保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支持，实在是主，让我们在后方与他们一起征战，我们只能用祷告支持他们，用关怀支持他们，用金钱支持他们。主啊，求主你自己祝福。我们也为卡加利大学学生的事工也交在主的手里，谢谢主，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怜悯跟恩典。主啊，这个工作非常的困难，但是主，我们也看见主你的恩手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吸引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让他们不论将来到哪去，他们就像一个宣教士。主，我们求你自己保守，扩展我们的心胸，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你给摆在我们门口，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仰望主，再一次为了这样的机会向主感谢，焉不知你拣选我们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主，让我们不忘记这样的一个机会，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都交在主手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哎，亲爱的姊妹们，大家平安。新教月很快，一下你看进入到，已经快进入到尾声了。下个礼拜，感谢主，我们下礼拜天是我们自己所支持的宣教士 Scott and Jenny， 他们从中东，返回美国述职，然后他们借这个机会，我实在很感谢主，在时间的配合上非常的奇妙，他主动打电话告诉我说想要来我们教会，而且这个时间正好是下礼拜天，所以配合得很好。下礼拜天是最后宣教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所以我们为这个大家祷告，也借着他们来激励我们的心。今天我这个题目是胭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大家知道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也就是《双城记》的作者 Charles Dickens， 他在《双城记》的序言里面，他有这么样一段话，他描绘现今的世代，他怎么说呢？他说，现今的世代是最美好的时代，但也是最邪恶的时代。他说，现今的世代是智慧的时代，但也是愚蠢的时代。现今的世代是信仰的时代，但也是怀疑的时代。现今的世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使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充满了一切，但什么也没有。若是用 Charles Dickens 他的笔法来描述现今的时代，我愿意再提出以下的看法：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但是却是道德落后的时代。现今是政治最民主的时代，但是却是失去了自尊、权力、受辱的时代。现今是经济最富裕的时代，但是心灵却是最贫穷的时代。现今是传播最迅速的时代，但是色情暴力却是最泛滥的时代。现今是个拥有最多核子武力的时代，但是到处都有无力感的时代。现今是拥有最坚强国防的时代，但是仇敌充斥、人人自危的时代。现今是个拥有最多大师的这个时代，但是却是最多人受骗上当的时代。现今也是一个迷惘的时代。现今是一个拥有最高最先进的医学科技技术的时代，但是却是更多人中毒受害的时代。现今是个拥有最多知识的时代，但是却是更多的问题找不着答案的时代。现今是一个物质丰富什么都有的时代，但是却缺乏基督福音的时代。因此，你的亲戚、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每一天穿梭在我们四周周遭的身边的这些人，他们都是神给你给我现今的机会的时代。这些人都是神给你我机会的对象，这些人都是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周遭。身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丈夫，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好像麻雀变凤凰，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像以斯帖成为亚哈水鲁王的皇后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像一个皇后一样，我们有这样的位分，我们就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向现今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最大的需要说 yes， 而不是向他们说 no。 焉知我们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神保留我们活在现今的时代，是为了给我们机会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确实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岂不应当抓住现今的良机吗？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吗？大家知不知道，在1983年，当时的 Apple 苹果电脑，你知道那个 Apple 为什么它咬了一口，缺一个口？你记住，那是撒旦的记号。你不要看任何事情，你去看整个历史的发展，你去看很多的事情，不管是自然界、社会的现象，许多的事情、科技的产品，很多东西都是在拜魔鬼的。其实 Apple 这个电脑，它故意一个缺口，它是 Antichrist。 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不要扯题扯远了。1983年，当时的苹果电脑公司这个草创人、这个 founder， 那时候也是 Apple 公司的董事长，大家都知道是谁啊？ Steve Jobs， 对不对啊？他们美国人呢，美国有一个 Steve Jobs， 或说 Steve Jobs， 美国有一个 Johnny Cash， 美国有一个 Bob Hope。 Johnny Cash 是 country music 的歌手， Bob Hope 是美国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搞笑料的这个影星，诙谐明星，有 Bob Hope， 有 Johnny Cash， 有 Steve Jobs， 但他们说美国有这些却没有 Job， 没有 Hope， 也没有 Cash。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当时的 Steve Jobs， 他特地从加州飞往纽约。他去找谁呢？找当时才年仅38岁的 Pepsi Cola 这个总经理。当时这个人叫 John Scully， John Scully 38岁就做了 Pepsi Cola 的总经理，他非常有经营的头脑。 Steve Jobs 特别从这个加州坐飞机到纽约去找 John Scully， 希望他能够去帮助 Apple 电脑公司去开创那边的事业，来发展他的业绩。当时 Steve Jobs 提供给他非常浓厚的这个薪资，重金重赏之下来聘请他，他勉为其难的接受。他其实还是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离开纽约。当时在纽约，他当时事业非常的发达，甚至 Pepsi Cola 把美国的 Coca Cola 都打倒了。那在这个时候，其实 John Scully 他很想留在纽约做咨询，他也不想举家迁往加州去，而且他的想法是，我如果能够在那边好好的做，等到我退休有一笔丰厚的这个退休金，我跟家人在一起，那不是很好吗？请问对于 John Scully 来讲有没有错啊？也没有错的。但是请注意，他就打电话给 Steve Jobs， 他说我还是考虑，我不想接受你的邀请。结果注意哈， Steve Jobs讲了一句话，请注意听这句话。 Steve Jobs 告诉 John Scully， 他说，你难道只想用你的余生卖糖水呢？还是你想得到一个改变世界的时机，改变世界的机会？这一句话对 John Scully 来讲有如当头棒喝，他突然醒过来，这个时候他就答应了 Steve Jobs， 所以他全家举家就到了加州去。所以 Apple 公司到今天他们的业绩怎么样啊？在这谁在 Apple 公司工作的有没有？有没有谁在 Apple 公司工作的呀？亲爱的姊妹们，还好 John Scully 他答应了，要不然的话他几乎让一个改变世界的时机悄悄地从他手中就溜过去了。 好在他即使能够从大处来着眼，决定了到 Apple 公司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现今这个时代，人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福音，人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对他们说 yes， 因为这是他们的需要，用福音来改变这个时代。你知道吧，美国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偷袭珍珠港，为什么在2001年神又许可恐怖分子把他的 Twin Tower 给打下来。其实亲爱的姊妹们，真正的原因不是恐怖分子，真正的原因是美国的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包括美国的行政最高领袖总统，他们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婚姻，支持许多违背圣经的这些信仰，乃至于是因为他们选择违背神的旨意，结果就带来了美国的灾难。今天的世人唯一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只有福音。我们可以像 John Scully 一样，不是只是卖糖水。卖糖水什么意思呢？想到的是啊，我如何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我如何有安安稳稳的有个养老金，我如何能够安安稳稳的享受我今生，我能够到哪里去玩去休闲，不错，这些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人生的 focus。 人生的 focus 是要有使命把福音带给今天这个世代。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我想简单的讲，我想大家应该对这短短的几个 chapter 大家应该不陌生。简单的讲，就是当时亚哈水鲁王，波斯王亚哈水鲁王，他们掳掠了以色列许多的人，当然也有不少的女子，其中有一个叫做以斯帖。以斯帖有一个养父叫做莫迪改，神就借着莫迪改安排，当然其实都是神的导引，最后长话短说，以斯帖就被这个亚哈水鲁王娶去成为皇后。那做了皇后，当时亚哈水鲁王在他手下有一个大将，他非常的欣赏，叫哈曼。哈曼有个野心，想要干嘛呢？想要对以色列犹太民族整个种族屠杀的阴谋。结果细节就不讲了，神就借着莫迪改跟以斯帖在当中来促成神保护他自己的子民犹太民族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叙述。那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当时在波斯的一个规矩是这样，任何一个皇宫里面的人，连皇后本身都不行，如果没有亚哈水鲁王身葬允许你来见亚哈水鲁王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女子都要被什么，都要被斩首的，都要被处死的。那当时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莫迪改就差人去告诉以斯帖，你呢现今是大好的机会，如果你不去勇敢去寻找亚哈水鲁王，去向他报告禀报现在犹太人的危机，那么神就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结果他就回复莫迪改说，好，我三天禁食不吃不喝，求全国的百姓为我祷告。然后他一面注意，一面祷告，一面同时采取信心的行动，结果整个事情就把整个大事挽回来。你看见神非常的奇妙。那这个故事到底对于你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你我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的出生，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可以 在这里认识信仰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蒙恩得救都不是突然的。就好像以斯帖，她只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她怎么能够进到皇宫成为亚哈水鲁王的皇后，那都不是突然的。神今天把你我摆在这个世代，让我们可以成为蒙恩得救的人，神把使命托付给你给我，都不是突然的。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是现今的一个时机，是神要使用你跟我？我们原本都像以斯帖一样，我们被这个罪恶的世界，被撒旦掳去了，就像以斯帖被波斯国掳去一样，我们都做奴隶了，我们都成了世界的奴隶，成为魔鬼的奴隶。但是今天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皇后，麻雀变凤凰。你是不是凤凰？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怎么对自己没信心啊？麻雀变凤凰，神要我们得着将王后的位分，是要借着我们来拯救世上许多不认识福音、不认识耶稣的人，脱离罪恶的辖制。假如我们跟以斯帖一样，我们站在这个位分上，我们只贪求自保，贪求荣华富贵，贪求贪生怕死，贪恋这个王后的位分，我们不肯冒这个生命的危险。以斯帖怎么说？死就死吧。请问传福音困不困难？要不要胆识？会不会被人家抵挡？会不会可能被人家拒绝羞辱？有可能。面子没有就没有吧，死就死吧。有没有到死的地步？没有吗？好，那么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我不肯，神就可以把机会留给别人。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而且神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特别一起读第十四节，麻烦你把经文转回去。我们一起在前面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此时你若十九世纪神重用的一个大仆人叫 D.L. Moody， 听过吧？在芝加哥。他在1871年的4月8号，他主领了当时在芝加哥一场最大的一个布道会。当时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呢？就是他没有在布道会以后，他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呼召那些被圣灵重生的，在创世以前被基督所拣选的这些人，让他们在神面前做个决志。当然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当然有另外一回事，但是神就借着这个来激励了 D.L. Moody。 没有想到就在同一天的晚上，芝加哥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许许多多人就在那一天晚上就被那一场火烧死。而在这些烧死人的人里面，有没有当初来就在那一天晚上去听他布道会的这些人呢？神的灵在D.L. Moody心里面让他看见，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所以D.L. Moody就在那一次开始，就在那一天晚上，他在神面前他许了一个诺，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如果一天不去向一个人传福音，我绝不上床睡觉。今天我们包括你包括我，我们谁有这样的心智？坦白讲我们都没有。但是这种心智是神借着这些表象来看是很凄惨的事情，神可以把凄惨的事情来激发你跟我。 任何事情神在我们来看好像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神都可以把不好的事情来成为造就他要使用的人，来造就那些在神面前愿意委身和摆上的人。关键是我们肯不肯，我们的心智是不是肯。第二目的，其实这是其实原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神就借着 这件事情激励了他的心。所以第二目的，不管是在美国在英国旅行布道，他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我们来看两处经节，出埃及记跟罗马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我们看看摩西跟保罗，我们一起来 读这段经节，预备来。摩西倘或好，我们来看保罗罗马书九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摩西是什么民族的人？希伯来民族，犹太人。保罗是什么民族的人？希伯来民族，犹太人。身为神的仆人，被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为了自己的这个亲骨肉，自己的同胞，自己的袍泽，他们宁可将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除掉，他们宁可与基督隔绝，他也有一种心智，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他自己的骨肉同胞。咱们中国人，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假如今天我们跟一些外国人在谈话，这些外国人讽刺你们中国人，他讲的很幽默的方式，我们是怎么回应？我们也跟着他们哈哈笑。但是你注意，犹太人不是这样，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当初1960年代，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独眼龙戴扬将军，六日战争的时候，戴扬将军非常有智慧，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对抗阿联的这些对他的攻击。就在同一年，这是事前的事情，有一个以色列的世界小姐去竞选，在美国去竞选世界小姐，结果这个以色列小姐选上了世界小姐。当事隔不久，六日战争发生了，这个世界小姐她把她的华冠拿下来，她毅然决然回到以色列去，穿上军装，带着枪投入战争，保护他自己的国家，保护他自己的骨肉同胞。这是以色列的世界小姐。摩西、保罗，他们宁可为了自己的骨肉同胞的信主，他们宁可与基督隔绝，他们宁可自己的名字被生命册上除去。请问他们可不可能被生命册上被除去？可不可能？他们可不可能真的与基督隔绝？不可能。但是这是他们的心智，这种心智也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特别是我自己，坦白讲，我们真是很亏欠，很亏欠。第一个亏欠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这种心智的时候，神就使用你，像以斯帖一样。神可以使用你跟我，像以斯帖一样。我们来看看以西结34章，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吗？预备，请。 下面，你们在下面瘦弱的，在下面，
我的羊在富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其实也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如果我们回首看看我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我们是在帝皇将相、封建制度、战争连连、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到了海外，许多的华人在排华政策底下，我们受欺压，我们的同胞拜祖先、拜偶像、拜死人，我们的祖先不信耶稣，他们也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人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的这些中国同胞都是在这些的情况下，他们被罪恶辖制，他们在苦难中受苦，他们不认识神。你如果，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温哥华，你去温哥华看到多少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在海外，在中国大陆或在台湾或在香港，把他们的子女丢在温哥华，给他们最大的房子，给他们最豪华的车子，给他们一切物质上的享受。可是这些年轻人通通是流落，要不然加入越青帮，要不然加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帮派，要不然就是吸毒，要不然就是打架，要不然就是枪战，要么就是如何如何乱搞男女关系，奢侈浮华，浪费堕落，他们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的多少的中国同胞在今天，他们许许多多人真的没有听到福音。你今天到 China 去看，我听说卡加利的 Chinatown 还算不错，你如果到芝加哥的 Chinatown 去看看，谁去过芝加哥的 Chinatown 在座有没有？你如果到芝加哥的 Chinatown 你去看看，很可怜，我们中国同胞物质虽然丰裕，可是看到他们实在真的很可怜，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是神今天把你我放在皇后的位分上，神不是只是让我们坐在那个忧郁的环境里面，神更是要把你我差派出去，神要把那个基督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体贴耶稣基督的心，就是看到这么多的同胞们，他们还没有认识神。今天教会实在是需要求神怜悯我们，求神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一起好不好把15节、16节我们一起来重新读一遍，以示贴记。再向前面15、16节，我们一起来同声读好不好？预备，来，以示贴。你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斯帖不是只是3天3夜禁食的祷告，不吃不喝，他紧接后面你注意，他一面祷告一面用信心的行动。如果我们只是祷告我们没有行动，这个祷告是没有效果的。你记不记得摩西当他们出了埃及到了红海的时候， 百姓看到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注意哦，摩西就在神面前哀求，这些百姓向摩西发怨言，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是要我们死在旷野吗？我们宁可在埃及做奴隶，我们都觉得比在这里死在旷野好。摩西在那里祷告，耶和华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耶和华神是说，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只祷告，你拿你手中的杖干什么？伸向海大海。祷告要有行动。当约书亚在征战的时候，你注意哈，约书亚因为亚干，你去看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因为他偷了，他拿了，私自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藏在他的帐篷下，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跟埃城，原来是跟耶利哥城打仗，是很大的城，他们围绕七天，每一天一圈，第七天再绕七圈，顷刻之间整个耶利哥城垮了。他们非常的兴奋，神告诉约书亚，任何一个人不准拿耶利哥城任何一个东西。没有想到亚干偷偷的拿了一些东西藏在他的帐篷底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有想到第二战他们去打一个很小的埃城，竟然打败了，是以色列人败，约书亚他们败了。哇，以色列人就说，约书亚也不明白，神啊，为什么耶利哥城你帮助了我们，埃城这么小的一个城你却让我们如此惨败。耶和华神说 Stop praying。 神怎么说？你立刻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要自洁，要在神面前好好自我反省，采取行动。详细的细节我建议大家回去自己读。约书亚立刻采取行动。教会很多事情不是只在那等候祷告，教会要祷告，但是要有行动。以斯帖三日三夜祷告，不是就在坐在那一直等，以斯帖立刻采取行动去见王，没想到王伸出手中的金杖，然后王说，你要什么？你就是要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以斯帖就向王禀报现在的危机，就是哈曼想要种族灭亡。哦，这个故事你去看，哇，神的手安排的太巧妙，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的奇妙。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神救了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当以斯帖祷告又采取信心的行动，我死就死吧，神就成就他的事情。我感谢主。举个例，我们卡加利大学的团契，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是投入在这个团契里面，他们用爱心接待他们，到他们的家里面为他们烤肉，预备了最好的拿手菜，十几个菜，他们这样子的对这些大学生爱他们，他们做菜来帮助这些大学生，鼓励这些大学生，他们用关心用爱心来照顾这些大学生。我为这些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这是一个合场，他们看见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合场，他们看见这是一个现今一个机会，应该在这个事工上来投入来参与。宣教信心任线，感谢主，去年我们的宣教信心任线，我们原来目标是9500，但是没有想到神的恩典超过一倍以上。今年我相信凡是凭着信心在这个事情上任性的，我们要经历神更大的恩典和赐福。那但愿今年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或宣教机构，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再次来经历神 使用我们新生命国语播道会，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皇后，我们都是以斯帖，我们可以在神的手中来让这个事工透过那些宣教士、宣教的机构，他们出去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传福音，有没有两样？回答我，有没有两样？有没有？没有两样。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神都纪念你。阿伯阿们，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当以斯帖他说死就死吧，大家知道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因为天主教的糜烂，神就在各地兴起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在捷克有 John Huss， 他是被火烧的。在英国有 John Wycliffe， 他是翻译圣经的。在法国有 John Calvin， 他是加尔文派这个先祖。在苏格兰有 John Knox， 都是 John。在德国有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在瑞士有 Zwingli， 神用这些人。特别我今天用 John Knox 他讲的一句话， John Knox 说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神啊，求你把苏格兰给我，要不然我就死，宁可死。他的意思是他要把什么？把福音带给苏格兰。你知道 John， 哎呀这个头脑，John Wesley 他讲了一句话，全世界都是我的 pulpit， 全世界都是我的讲台。他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神选召他，他是要向全世界借着基督的讲台把耶稣基督的名宣扬出去。 John Knox，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把苏格兰给我，要不然我宁可死。这种心智是我们应该有的，这种心智我们实在求神怜悯我们，说主啊，如果我可能没有像 John Knox， 我可能没有像 Martin Luther， 我可能没有像 John Wesley 等等他们 这种心智，但是我求你至少给我一个心智，让我先从我的家人向他们传福音，让我先从教会里面的一些慕道友给我那个负担，去愿意 approach 他们，去关心他们，去接待他们吃饭，或是去探访他们，或者是怎么样子。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负担，让我身上愿意随时带着几个福音单张，我逢到人求你给我胆识，我去向他们谈福音。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负担，我愿意从教会穿堂上那么多的资料都是现成的，我是不是愿意去拿一本 Our Daily Bread 中文版的或英文版的，我带在身上，我对一个人有负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对一个人有负担，你为他祷告，你采取行动，不是只祷告要采取行动，你祷告行动，你为他祷告，你对他有 passion 有 burden， 神就透过你的 burden 跟 passion 使那个人就来到主的面前。关键是我们肯不肯去做，关键是我们常常只祷告，我没有说祷告不重要，祷告一定要祷告，但是行动是同样的重要。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只缺 burning heart， 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只缺一个在主面前的委身。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只缺一个愿意在主面前尽心为主。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只缺在主面前愿意竭诚为主。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只缺乏一种勇敢冒险的精神去向人传福音，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包括你包括我， 如果拿神所量给我的使命、责任、职分、负担比起你们，亲爱的姊妹们，我在神面前讲，我比你们还惭愧，我真的比你们还惭愧。神的心意是如此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抓住现今的机会？上礼拜我讲过了，神给你 Canadian passport 是给你方便进进出出，我们可以出去旅游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抓住现今的机会。你会碰到许多的中国骨肉同胞，你也会碰到外国人，神也给你英文表达能力，你也可以跟他谈福音。其实这些都是举手之劳，教会很多的属灵的资源我们可以带到，随时预备，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发给别人，或带给你的亲朋友，或带给你的同事等等，其实都是举手之劳，我们都可以做的。你如果回国，回中国，回台湾，你是不是想过，我有一个哪一个以前的同事，哪一个我的父母或是以前的朋友，哎呀，他还没有信主，我是不是肯买几本圣经带回去给他们，或是我愿意带几本 Our Daily Bread 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资料，我愿意带回去，关键是一颗心就够了。我是不是愿意为他们先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负担，我知道凭我自己我不能做什么，我的口才没有，我也没有不知道如何向人谈福音，但是亲爱的姊妹们，只要你把这本给他，只要你把 很多的属灵的一个福音单张给他就够了，就够了。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大学问，你就把你经历神，你怎么信主，怎么悔改认罪，生命被改变，就这么简单的跟他分享见证就够了，其他的交给主就够了。你不认识的亲朋好友、同事，如果你有心，你可以请他去博物馆，请他去吃个饭，请他跟你一起上街去逛一逛，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去跟他把基督的恩典分享给他，其实也都不难。但是更重要的，你我都需要好好在神的话语上去装备自己，多读神的话。当别人对于基督教、对于圣经的信仰，他们有质疑、有疑问，要跟你谈的时候，你才心里随时预备好，用敬畏和温柔的心来回答那些人。这是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最后我做个结论，亲爱的姊妹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转台的时代，我们常常看电视，如果这台节目我不喜欢我就转台，又不喜欢我又转台，今天的人心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人的，人都一直在不停的转台转台转台，但是他们转来转去，他们没有找到真正他们生命应该要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现今是神给你我的机会走向人群，现今是神给你我的机会去先聆听主的声音，现在是神给你我的机会去回应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时候，现在是神给你我机会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不错，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工作，我们也需要休闲，我们也需要旅游，我们也需要这个，我们也需要那个，都不错。可是如果你的生命真的以基督为中心，哪怕你休闲都可以为他而活。 如果你的生命真的是以基督为中心，哪怕你娱乐，你都可以为他而活。我有时候去运动，我就在找看有没有中国人，哪怕是外国人也没有关系。我一面运动，我就希望找机会跟这个人主动去 approach 他，先找到 commonality， 然后去跟他交谈，然后想尽办法，只要能讲一句耶稣让他听到也都好，不管时间多长，不管时间多短，只要有机会能，我能够这样做，我都觉得是神给我恩典怜悯我。其实传福音一点都不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点都不难，关键是只要我们肯。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以斯帖的榜样是我们应该效仿的，保罗的榜样，摩西的榜样，许许多多的人的榜样，耶利米、以赛亚、尼西米，太多太多的先知，太多太多的使徒，他们是怎么样生命被主翻转过来，他们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你合用的大器皿。主，我们很渺小，我们也许只像那个儿童，手中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加上了你，就可以喂饱五千人。我们非常的渺小，也许我们只是像摩西手中的一根看不起眼的杖，但是加上了你，就可以成就大事。我们非常的渺小，也许我们像那个寡妇，只有一点点油跟一团小小的面团，但是当它交在你的手上，它就可以成就许多的大事。主，在整本圣经里面，你给我们看见，不是靠着我们如何，我们实在是很懦弱，很微小，我们太有限，我们在各方面都有限，但是主，只要我们肯把你放在手上，我们都像以斯帖一样，我们是一个被掳的女子，但是你把我们抬高成为王后的位分，岂不知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主啊，让我们不忘记你就是我们的目的。主，我们再次仰望主，为许多弟兄姐妹们，他们爱你，他们有关怀人灵魂的心，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为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有福音的使命和负担，主，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为了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有爱关心世上的灵魂，慕道友的心，主要为他们感谢主。求主继续把那个火，是火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让这个灯熄灭掉。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只有仰望你。谢谢主，为那些凡事爱你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都知道，你也都看见，求主你保守、祝福、赐福，那个恩典赐福不但是在今生，更重要是在来世里面。我们谢谢主，求主你祝福，为这个月的宣教月再一次仰望主。主啊，求主你借着这个月一切我们所听到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心，也改变我们的心智。我们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